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主内平安。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十四，出任的夺职。工业革命在意大利也杀害了无数儿童。在意大利，由于缺乏资本和原料，工业革命的浪潮来得较晚。最初的纺织厂是在当时属于奥国的领土伦巴底和威尼多。1846年，第一座纺织工厂才在米兰开设。意大利的工业发展的也相当缓慢。罗道夫·莫兰道关于伦巴底各地纺织厂里的生活情形这样写道，在巨型的丝织厂里约有100-200名工人，其中绝大部分是童工，他们所做的工作是那么机械化，以致使那些可怜的孩子们很快就变成愚笨的傻子。工作时长每天为13小时，夏天延长到15或16小时。在那些用水力推动的纺织厂里，有时工作时间连续不断，因此也有孩子们整夜工作的。由于厂里地方潮湿不合卫生，工人很早就要起身，工作时又要长时间保持不适的姿势，所以根据当地医生的报告，很多次工人们患有分泌腺硬化、淋巴腺结核、软骨病和肿瘤等疾病。在伦巴底有15000余名儿童，就这样枉然断送了他们的青春。1841年，在都灵开始感到工业革命所造成的影响，麦和斯的税收显著地减少，这迫使各家厂长提高物质的品质，以应付价格的低落。1839年，国王加禄·阿培都批准建设都灵至热那亚的铁路，并重新研究开凿波河至热那亚的运河。1841年，梅达伊提出他开凿弗雷玉市铁路隧道的计划。次年，农业会成立，国王并将他自己在普伦卓的田地供作实验的场所，以研究更优良种植的新方法。都灵城市发展得很快，从1838年至1848年，10年之中，市民由117000人增加到了137000人，增加率为17%。房屋建筑也有极大的进展，在那10年里，建造了700座新房屋，迁入了7000家住户，由外地搬来的移民不断的增加。到了1849年和1850年代，都灵整个城市里的移民据说已有5万人，甚或10万人之多。那些移民都是一些贫苦的家庭或独身的青少年，他们来自塞西亚谷、冷照谷、蒙弗拉道、伦巴底。鲍斯高神父在建筑工地上看见有些8岁至12岁的孩子远离自己的家乡，在那里做泥水小工，整天在那些很不安全的构架上受风吹日晒，担着灰泥或砖块，在陡峭难行临时搭建的梯子上不停地升降上落。他们根本得不到什么教育，只受到责骂或毒打。那些工人到了晚上走上顶楼小室，这里便是他们的家，是他们微薄的工资所租得起的住所。 鲍斯高神父会亲自到那里去观察，发现那些都是又低又小、简陋脏乱的屋子，同时作为全家人的卧室、厨房，甚至于有时也当做工厂。结论：成群结队青少年在都灵市内游荡，尤其是在星期日上，大街小巷、波河沿岸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踪迹。他们呆呆地观望那些抹着香水、穿着漂亮的衣服、轻松愉快地走过的人，丝毫不理他们那种贫穷堪怜的情况。鲍斯高神父立刻下结论说，这些孩子需要教育，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使他们能有一个更光明而安全的前途。他们更需要能够过他们自己的快乐童年，做一个实在的孩子，就是希望能够在青绿空旷的地方任意跳跃奔跑、欢呼高唱，而不是在那些昏暗的工厂里或肮脏的街道旁消磨自己的青春。他们最需要的就是能够与他们的在天大父相会，认识他、爱慕他、与他恳谈，把自己的喜乐忧苦完全向他倾诉。然而并不是只有鲍斯高神父，也不是他第一个做了这样的结论。当时就是连国王加路阿培都也深深地感到，辅助平民大众、教育贫苦儿童是一刻不容缓的要事。国王担心的是另一种已在酝酿中的革命，即政治的革命。后来他果然在1847年至1848年间爆发了，震撼了整个意大利，也就是所谓的复兴运动。当时有两派敌对的思想，即绝对保守派和自由主义派，在激烈争论这个问题。国王阿培都曾向前任国王加里菲里泽誓言过，至死要维护保守派的主张。可是自由主义者却日益施加压力，要求制定宪法统一整个意大利。国王阿培都一方面留神注意奥地利的动静，当时奥国竭力反对与自由主义派进行任何妥协的行动，同时很审慎地从绝对保守的作风逐渐转往比较温和的自由主义派的主张。他与自由主义派的代表人物秘密地进行联络，他这样长期审慎而明智的行动使他成为初期复兴运动的首要人物。不过他也同样非常关心国内的社会情况，竭力支持并辅助一切的慈善救济和平民教育等工作。当时的神职人员和政治人员对于自由主义的思想也分为两大阵容，有的赞成，有的反对。不过对于济助平民大众物质的和精神的贫困，却能彼此团结，意见一致。在那个时代，都灵城内开设了不少平民学校，专为教育工人子弟。1845年成立了两所工业学校，一所是教机械的，一所是教实用化学的。1846年加路纳爵朱里奥写道，有700名工人到基督兄弟会所办的夜校里去上学。鲍斯高神父正密切地注意着贫苦青年的问题，贾发树神父知道他的计划，决意鼓励他，悉力以赴，以期彻底实行。